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利用法律主动控告恶人，接替罪恶的洗脑班，由中共政法委挂帅，610直接操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强制洗脑班，对外统一挂牌叫法治教育学校或法治教育中心。其实他既不搞法治教育，也不是学校，而是地地道道的黑监狱。这里面关押的全部是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这个黑窝的使命就是用谎言、暴力和酷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转化。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式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国立法法第8条、第9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国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此外，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所谓法治教育学校，从其机构的组成、劫持的行为、洗脑的手段和过程，对严重后果的彻底无视，无一不暴露出它是无法无天、践踏法律的黑监狱。洗脑班的主要成员、校长、副校长等，一般都是政法委副书记、610的头目、政法委人员等。他们摧残人的良知，扼杀人的灵魂，毁灭人的道德和正义，干的都是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暴行，已经触犯了刑法，犯有非法拘禁罪、酷刑罪等。因此，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可以利用法律主动控告恶人，向司法机关揭露、告发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要求依法予以惩处，对横行霸道的恶警是个有力的震慑。 一、法治教育中心是非法的，对公民进行法治教育是必要的，但绝不能以限制人身自由的形式进行。法治教育学校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合法学校，因为没有教育部门审批手续，不挂牌，纯属违法机构，更没有执法权。如黑龙江密山市所谓的法治学校，实际上是中共当局非法侵犯公民信仰和人身自由的私设黑监狱，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劫持洗脑的强制洗脑班，其主要成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中共密山市政法委副书记王奎秀是所谓的校长，610头子于晓峰是所谓的副校长，政法委人员王小平是所谓的常务副校长，共15人。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是处于全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中，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不能见面。法轮功学员上厕所时，前后左右都有人跟着，每天在房间内任由610及帮凶们摆布，看污蔑法轮功的影像、电视、书籍，每看完一个就要表态，最终是逼迫法轮功学员表示不练法轮功了，同时还必须要写出三书。写了三书后，经610认定过了关，方才罢休，才不再折磨。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5项和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2款之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也就是说，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之外，其他任何部门都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二、参与的所有责任人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借法治教育中心名义非法限制和剥夺法轮功学员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员不择手段地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和摧残，用强制、高压、恐吓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放弃修炼，它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的非法机构，是中共610私设的黑监狱，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集中营。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是犯罪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罪，因此应根据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如黑龙江省610头目顾松海，也是伊春洗脑班头子，家住哈尔滨市厢房区，在省内到处流窜。2013年10月14日，顾松海亲自到七台河市六旅洗脑班，领着已经解体的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的两个警察，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玉美，命令打手们不转化就让刘玉美吃点苦头。七台河市桃山区朝阳小区法轮功学员王秀玲在2011年5月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严重迫害，恶警花钱雇恶人打王秀玲，致使王秀玲大小便失禁，睁不开眼。一天，顾松海冲上来把王秀玲拉下床开始打，用脚踩着王秀玲的头发打，王秀玲被打得满嘴是血，牙被打活动了，嘴肿得比鼻子还高，眼睛全都青紫，都封上了，看不见。在鹤岗市洗脑班，顾松海因刘慧不放弃信仰，疯狂打刘慧耳光，致使刘慧左耳被打伤。顾松海又指使恶人张子龙用手铐把刘慧铐上，左手搭到右肩上，右手扭到背后，两手硬铐到一起，这种酷刑十分惨烈，俗称秦琼卑贱。在伊春办洗脑班，哈尔滨良心律师韦良月被非法拘禁在伊春洗脑班期间，被顾松海为首的恶人逼迫其放弃对法轮功学员依法进行无罪辩护的权利。 顾松海等借法治教育中心名义，用哄骗利诱、侮辱谩骂、长期剥夺睡眠、罚站、强迫看抹黑法轮功录像、毒打高压电击、灌迷魂药、打毒针等等非人的手段，这么残害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已触犯法律，犯下了非法拘禁罪，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也犯了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三、主动控告恶人，让人们了解真相。据宪法第37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只要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在法理上都是成立非法拘禁罪的。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在北京解访，把上访人员关押在北京一些地方，就是非法拘禁。北京首次判决外地解访人员非法拘禁罪成立，河南长葛市实名解访人员并逐一判刑，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讯号。相比之下，洗脑班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主要人员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各地政法委人员，采用的手段又极其恶劣，为什么不把他们告上法庭，将他们绳之以法呢？据最高检察院关于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具有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的，三次以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法拘禁三人以上的，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死亡、精神失常的，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等六种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非法拘禁罪的处罚，根据刑法第238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犯非法拘禁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非法拘禁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国家机关人员利用职权犯非法拘禁罪的，从重处罚。那么被害人及其亲属或其诉讼代理人就可以对洗脑班侵犯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依法向司法机关告发，要求予以惩处。控告是公民享有的重要权利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手段。法轮大法学员作为合法公民，同样享受这一权利，并可充分运用。公民的控告权受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利用法律主动控告恶徒，让公检法司的人知道是谁在违反国家法律，谁才是真正的罪犯，对恶警也是个极大的震慑，让其惶惶不可终日。运用法律制止迫害的方式不只是控告，还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法轮功学员在运用法律制止迫害的过程中，控告他们不是目的，让所有这些官员都了解迫害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他们才是真正的目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 给小学校长写信，抵制教体局污蔑大法，欺骗孩子。9月9日，民慧网发表了一条消息，关于我市教体局污蔑大法，毒害小学生的消息。本地信箱中也有两条同样的消息，让大家发正念。看了这些消息后，我想起了去年我所遇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一下，有不在法上的认识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去年小学生放暑假，我外孙从学校拿回了一张承诺书，彩色的，上面有污蔑法轮功的一句话。看到后我心里很难受，也知道是自己的官，但没有去过，只是和协调人说说，发发正念而已。放寒假的前一天，孩子从学校又拿回两张和暑假一样的承诺书，并且还要求家长看完后在其中的一张上签上名，第二天再交给学校。我没有签，这一回我着急了，心里想，如果这些学生的家长都签了字，这不是在把他们往地狱里推吗？怎么办？在依赖心的指使下，又把官往外推，就拿着这张承诺书去找小组协调人，又去找大组协调人。返回的信息是，这些事情这些年都有，谁遇到谁就去处理。师父用同样的话点到了我这颗怕麻烦遇事向外推的心。我这才想起师父讲的，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要过的关，所要走的路这方面的法。我悟到这是要去我的依赖心、怕心和懒惰心了。师父说，哪儿出现问题，哪儿就需要讲清真相。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古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为了学校校长、全体老师及各位家长的未来负责，我选择了给校长写信的形式救度众生。我不等了，也不靠了，拿起笔来，抱着一颗慈悲的心、救人的心，完全站在为他的角度上，给校长写了一封拜年信。我是一个6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不经常用笔，拿起笔来手都有点不听话，还有很多字不会写，但我有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就帮我了。我用什么资料顺手抓起来，上面就有，比如法律方面的一些文件。在写信中，我明显的感到师父当时把我的智慧给打开了，使我从几个方面证实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在全世界的发展情况及各国领导人对大法的支持和恶人在国际上被起诉，也讲了国内恶人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事例。最后慈悲地奉劝他，为了自己的家庭平安，为了自己的未来作想，请详细地多了解一下法轮功。信写完后，我让女儿给修改一下，她只改了改错别字，问我是谁写的，我告诉她是我写的。他赶快喊来对他对象，他俩都是有学历的，说，你看一看妈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女婿尚未修炼法轮功，我只能告诉他修大法增长智慧，但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帮我，是师父当时给我打开了思路，我只是动手顺着这条思路而写的，就这样把信邮出去了。到了今年放暑假前一天，我外孙子又从学校带回两张承诺书，并且高兴地说，这回签名吧，没有那些破话了。我一看和以前的承诺书颜色图案一模一样，规定的条条也没少，只是在其中的一条中把污蔑法轮功的那句话删掉了。在今年9月份一开学，我市教体局迫不及待地给小学生发公开信污蔑大法，并且要求签字，该学校也没有照做。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这个理，我们修炼的人在修炼这条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都应该及时的把它处理好。如果这件事情在去年暑假后就把它处理好了，也就不会有放寒假时那次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同修正念正行的感悟。前几天参加小组学法，67岁的女同修 A 讲了两天前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事。同修 A 是农村人，那天和当地一位女同修一起到外面去发真相资料，劝三退，讲真相救人。走到集贸市场上，同修 A 看到有几个警察站在一辆警车旁边闲聊，就想我得救他们，于是他走过去说，你们几位这会儿不忙，给你们几份真相资料看看吧。说着就把天意昭昭君可知，历史巨变做选择的真相册子递到了他们手上。这时突然旁边过来一个穿便衣的头目，把同修 A 带的真相资料都抢了过去，随即把他推上警车，把他的自行车也塞进了警车的后备箱里。同修 A 在被拉公安局的途中，一直不停地给车上的警察讲真相。他被带到公安局一个办公室，几个警察坐定后，便衣头目拿出纸笔来说，为什么要到市场上去散发这些？同修 A 说，这么好的东西放在我手上有什么用，所以拿到街上去救人。到了外面，我看到你们几位在那儿，我就想得救你们几位呀。你姓什么？我姓宇。叫什么？叫宇宙。那个笔录的头目及四个警察同时愣了一下，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同修 A 轻松淡定，面带微笑缓缓地说，我姓宇，叫宇宙啊。做笔录的头目先是用疑惑的眼神看了同修 A 一眼，然后又与另外几个警察对视了几眼，慢慢放下手中的笔，双手一抱后脑勺，往椅背上一靠，仰面笑了起来。几个警察都跟着笑了起来。笑过一阵后，那头目说，行了行了，到外面去吧。同修 A 就从屋里走了出来，到了院子里一琢磨，不对呀，我出来干什么？得到屋里讲真相救他们呀。就又回到屋里，刚一张嘴，那个头目就急忙走过来，一边用手往外推他，一边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去去去，走走，别再进来了。同修又被推到院子里。同修 A 这时突然悟到，这不是师父在借他的口让我走，让我回家吗？于是他走到院子里停放的警车前，从警车的后备箱里拽出自己的自行车，坦然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从容地骑上车子回家了。同修 A 在学法小组交流这件事时，同修们有的说，你的心太正，把邪恶镇住了。有的说，你的名字起得真好，叫宇宙。我的感悟是，这岂止是一个名字起得好呢，那是同修心性标准达到了那个境界，才能淡定自如地说出来。我们通过学法已然知道，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每个大法弟子都是那个小宇宙的主。虽然从法理上都明白，但是有多少同修每时每刻在每件事上都能真正想到，都能觉悟到自己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宇宙之王，就是一个大神大佛呢？往往法理上也明白，一遇到什么事情，动的还是人心，走的还是人的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同修们大量使用真相币。自从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肯定了真相币之后，我就开始使用真相币。那时没有打印的，就自己写。后来同修给我一个光敏章，我就开始往上印。因为我做点小买卖，所以也能花一些，但是用量不是很大。今年我又开了一个小店，用真相币的量就大了，不管我去买什么都用真相币，而且真相币上的内容真是太好了，特别是打印的，每张真相币都是一张传单，什么内容都有。刚开始我还是有一点顾虑，把真相币有字的一面朝下，现在我画得很自然，而且现在的世人也都喜欢要，特别是新钱。有一次我去买海鲜，给店主一打5元真相币，店主把真相币给她丈夫看， 她丈夫按章看完后，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小钱包，还有她家里雇佣的工人也换真相币。有一次我拿出一打5元真相币，店主说都成达了，他家的工人说把这一打换给我吧，我给孩子坐车花。我想让我看见这些也是师尊鼓励我，让我大量用真相币救人。不但是卖海鲜的，还有卖牛肉的也说，我可喜欢要你的这个钱了，真好。我去买猪肉，给了店主100多元5元的真相币，店主人说这钱真好，我要单放起来。现在不管是买什么，我都是几十张的花。中国的老百姓挣钱很难，只要他的东西能卖出去，他才不管你花什么钱呢。所以建议现在还不敢用真相币的同修不用害怕，大胆的使用，这是师尊亲自肯定的救人方式，我们一定要用心去做。其实现在的世人对真相币也都认可了。有一次我把真相币找零给一个小青年，他看了上面的字说，现在的钱上都是法轮大法好了，有时因为手头没有真相币了，把钱花出去我会很心疼的。有一同修就说过，我要没有真相币，我宁可不花钱，而且我弟同修们还把真相币换给常人，还有很多常人经常和同修换。真相币救人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建议同修们大量的使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我们都来推广新唐人。对于推广新唐人这个救人项目，我感到我们大多数同修重视程度还不够。以前我也曾认为推广这个项目我无能为力，那只是技术同修的事。当我逐渐转变这个观念，认识到新唐人是个非常好的救人项目时，我母亲、弟弟、妹妹和两家常人都安装了新唐人。我认为给常人安装新唐人是讲真相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因为常人通过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他们会彻底明白真相，认识邪党的真面目，他们也能成为讲真相的活传媒。我们村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她的身体非常不好，夏天都不敢脱去棉鞋，腿疼不能走路。自从安装收看新唐人，她的身体逐渐好起来，现在他都可以爬上房顶晾晒粮食，去地里捡花生了。他到处宣传法轮大法好，收看新唐人他如何受益。他还鼓励外甥女也安装了新唐人。上周六我骑自行车去母亲家，在临去之前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如果碰上我的老同学，给他安装收看新唐人那该多好啊。可是这条路我已走过10几年， 我只在去年遇到过他一次，就快到他们村了，我发现前面的路被一群羊堵了，我只好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放羊人一回头，原来是我的老同学，我们都很高兴。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师尊的巧妙安排。我们边走边聊，我问他我去年给他的真相光盘是否看了，他说他看了。我说如果想看我还有别的光盘，他说 VCD 坏了不能看了。我说你可以看新唐人电视，你会了解很多国内不报道的新闻。他说我到哪里去找啊？我说我可以请朋友帮你调试。他回答得很干脆，行。向他推广新唐人也不过三言两语，前后不到一分钟，但是我却深深地体悟到了师尊那宏大的慈悲。为了推广安装新唐人这一救人项目，已经60多岁的技术同修经常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冒着严寒酷暑，背着锅，有时抱着固定锅的重物，攀墙壁上楼顶，不管多累多苦，却总是笑呵呵的。这就是大法所造就的生命，无私无我。我很感动，也很惭愧，因为我没有做到时时正念加持同修，相反却有时埋怨同修不细心，不带足工具和部件。让我们正念加持同修，重视新唐人这一救人项目的推广吧。我个人认为，向常人推广新唐人，不要和大法连在一起，因为受邪党迷惑，有的人一听法轮功就害怕，认为新唐人都是我们大法的节目，这会给推广这一项目带来一些阻力和干扰。我们大多数同修都很忙，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所以不知道我们新唐人的节目有多好。在家里只要有可能，我就开着电视，有时看有时听。我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就着电视吃的，所以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新唐人真是太好了，节目丰富多彩，它面向和适合各个知识阶层和各个年龄段的人。我对新唐人的理解非常浅显，甚至坐井观天。我也感觉我的语言太贫乏了，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感受。新唐人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海外同修付出巨大艰辛与努力下开办的一个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媒体。师尊说，几年来电视台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每当我看到新唐人电视播的节目，就有一种对大法弟子的佩服感。大法弟子真了不起，你们从什么也不懂到能把电视办得这么好，有声有色，如果世人不是受邪恶当初欺骗，人们都会来看，都会觉得这个电视办得太好了，太了不起了。因为有干扰，有邪恶的因素控制人，目前很多人还睁着眼睛却看不到这个伟大。那没有关系，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大法弟子的正念越来越足，一切都在快速改变。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收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同学们，让我们都来收看新唐人，正念加持新唐人，只要我们心性到位，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常人都来安装和收看新唐人了。因为大法无所不能，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无所不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三退起化名的经验。看到有同修的三退名单重复起名，自己将三退的一点小经验与同修分享。在家里提前准备好三退人员的化名，起一些比较吉祥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或者一个小本子上面，装在口袋里面，同时带上一支笔。准备三退之前就拿出名单看一个化名，为接下来即将开始三退做准备，避免三退成功后想不出化名，延误救人或者重复起名。成功用此化名三退后，拿出名单，在此名字后面记上此人退出的身份、党、团、队， 避免忘记。写完后再看一看下一个提前准备的三退人员的化名以备用，然后继续三退，以此类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会重复起名，或者临退时因起不出名字而着急。在三退起化名这一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且每退完一个都马上记录下来，避免时间久了或者三退多了忘记。注意看提前准备的三退化名的名单的时候，或者记录已退人员名单的时候，不要当着三退人员的面，避免引起他们的戒备心和自我保护，尽量等他们走远再记录，不给他们心里带来一丝的顾虑。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我叫小云，修炼法轮大法16年了，在这14年的迫害中，我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是师父大法的灵隐呵护，师父宏大的慈悲为我承受，对师尊的感恩无法言表。只有在正法的最后阶段修好自己，多救人以报师恩。下面我向师尊汇报一下自己讲真相世人得救的几个小故事。陈钦修，我弟弟，今年69岁，2010年4月份发烧不止。我回家听说正在医院，我去看他时他刚刚输完液。我问他怎么样了，他说早晨还有点热呢。我侄女儿在一旁说，吃药输液都1个月了，花去5000元钱，到现在还未好，唉，怎么办呢？我娘一提就想掉眼泪，就怕是其他治不好的病。我说别怕，咱有师父，你们都听我讲的真相了，明白法轮功好，他又是个有名的老实人，师父会帮的。以前跟你们讲过，遇事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福报。有事了你们却都忘了念，现在就开始念，不求病怎么样，就诚心的念。我弟弟就开始念，第二天我就到女儿家去了。1个月后我回到弟弟家，弟媳妇儿高兴的开大门，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姐，你们那个法轮功真厉害。他指我弟弟花5000元钱医院治不好，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就好了。弟媳妇儿又说，第3天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我背上长了个瘤子，像馒头大。3年前长个瘤子，如果到医院开刀拿掉，说得花1300元。打算忙完活就去开刀，心想他能念好，我也一定能念好。大法师父能保护他，也能保护我。到睡觉了，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早晨醒来觉得一夜睡了个好觉，全身轻松，顺手去摸瘤子，没有了，平平的。我高兴地大声说，我的瘤子没有了。起来后叫他们看，瘤子真的没有了。当时你想我有多高兴啊，只有一句话，大法真好，大法师父真好。他们两个自那以后没有生过病。去年我弟弟又去上海打工，大法的美好，他两口子走到哪儿都讲大法治好他俩的病。另外还有一个故事，我送外孙女上学，时常碰见一位清洁工，叫红梅，化名，40多岁。我多次给他讲大法真相，看过光盘知道大法好。他的家庭经济有些困难，4口人，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他明白真相后，知道生命的意义，不犯愁了，一天比一天精神。去年秋天，见我就说，大姨，我给你说，大法保护了我，
上个星期日，我对象替我上班，扫的树叶堆起来就烧。队长看见以后生气地对他说，谁叫你烧树叶的，你违章了，得罚款。第二天我上班，队长见了我就说，你对象昨天烧树叶违章，罚你200元，明天交到办公室。我说，罚就罚呗。队长走后，我想起你对我说的那句话，遇事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我就开始念。第二天上班，队长来了，很关心的样子对我说，前天那事儿不罚款了，你家困难，以后注意别烧了。我很高兴，是大法保护了我。事隔两个来月，红梅见我又说，大姨，再给你讲个高兴事儿。半个月前，我妈80岁生病住院，住了2天没有好转，用氧气了，几个兄弟都哭了，看着是不行了，打算准备后事。我一下子想起法轮大法好，我说，别哭了，都在心里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咱妈有缘就能好。他们还有些不相信，我就诚心念。10分钟后，我妈有些好转了，开始能认人了，接着一天比一天好，1个多星期出院了，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老太太真好了，全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世人觉醒，众生有望。去年我回儿子家带孙子上学，以前我在外地8年了，现在是儿子叫我回来家，我悟到是师父叫我来救这地方的众生。一天路过市立医院门口，一位老人在扫地，都叫他张老头。我走近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功是什么，恶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讲9瓶藏字时3退。他认真的听后做了3退，接着我给他一本小册子光盘，他说，你要有多给几个，我传给亲戚朋友看。我说行，顺手给他9瓶风雨天地行和神韵光盘，他高兴地走了。3天后，他见到我高兴地对我说，我看过了，我还给这医院晚上值班的医生护士看了，昨晚上轮流2个办公室都看了，有10几个人特别是看过9瓶都骂这个党太坏了，还要他干啥，带我退了。还有几个人说婷婷，随后交给我4个退党名单。他说，后天星期天，我还得把片子送到我们酒厂，那里也有许多人要看，估计有20人左右要3退。过几天你再来，我把名单交给你。又担心地说，大妹妹，你可要给他们保密。我说，你只管放心。后来我又交给他2盘《细雨人生》，他说，我也想看书，我又给他送去宝书转法轮。还有一次，我正走在街上，路旁坐着一位老人在看书，我上前跟他说话，大哥眼神真好，看的什么书？他说，是古代评大人物的书。心想，知道现代的书不好，不看，一定是个正派人。我要给他讲真相，我接着说，看过法轮功的书吗？他说，看过门上放的小本书。你问我这个，看你也像练法轮功的。我说，你说对了，我也练。共产党看好人多害怕，弄出个天安门假自焚，毒害老百姓，反对法轮功，仇恨修炼人，专搞假恶斗，杀人8000万了，天要灭他了。他说，这个我比你清楚，历次运动我都参加了，太坏了，到头了，你可要注意了，别叫他们把你抓去。我都80有余了，什么都明白。我说，谢谢大哥的关心，今天碰到你这样的好人真高兴，给你多谈会儿。像你这样的老干部，处级受传统教育，知道孔孟之道，心地善良，说公道话，有福报，祝你长命100岁。接着给他讲3退，党也退了，给一本小册子，一个晚会光盘。我说，以后再给你找个9瓶书看。 半个月的样子，我又见到他。我说：“大哥，我给你找到书了。”他高兴地对我说：“不要了，真巧，见你后没几天，一开门，有一本书挂在门上，一看是《九评共产党》，我出去看看。我们一个单元四个门上都有。”我对他们说：“门上有书，赶快拿去看。”有一家不能看，我就拿来送给市电影公司经理看了。现在有四个老干部，处级以上离休的，都看《九评》，他们都和我一样，都知道法轮功了不起，不简单，敢公开说中共不好。我真高兴，为他们祝福，他们都是活传媒。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直到有一天学法时，看到师父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经济要旨，佛性与魔性。这段法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背过了，但只是背过，并没有对照自己。其实我早应该对照这段法来分辨自己的行为是佛性还是魔性。既然师父说懒惰是魔性，作为修炼人不就是要去掉魔性吗？为什么懒惰在我这里还有一席之地呢？特别是看到师父把懒惰这个我眼中的小毛病和杀生、偷抢、恶毒、乱伦等这些在我看来十恶不赦的行为放在了一起，不免心头一震。原来懒惰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回想起从前的所作所为，不禁直冒冷汗。选自文章《睡懒觉可不是小毛病》。回来的路上我就开始想，我这些天老听到要给自己组织家庭的话，这是偶然的吗？得好好的向内找，自己有什么需要去的心还没有放下。当我这样一想，还没有到家，路经菜市场时，竟遇到了以前经常一起切磋、一起讲真相、配合救人的女同修。于是我一股脑地将梦见离世妻子之后出现的常人要给我再组织家庭的事说给他听了。他说，这你得重视，要正面对待，得好好的向内找，找到后求师父从根上清除它，那你的空间场就纯净了，就不会再有这个干扰了。我说，我在没遇到你之前想到了向内找，我找到了和你姐原有的夫妻亲情和梦是常人夫妻生活时一闪而过的那美妙情景，那欲的物质，并没有从根本上放下。今天能有缘遇到你，我想这也是师父的安排，让你来帮我，好从根上清除没放下的常人执着。那咱俩现在就开始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它。他说行。静静的几分钟正念之后，又在原地继续切磋其他法上的事情。此时平时和我妻子要好的常人妹子路过，见到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吧，找一个，那不是找一个累赘吗？你就一个人多好，是不是？说完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常人的老弟也是路过，见到我之后说，你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那就一个人过。说完也走了。此时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给我安排同修，帮我从内心深处放下了原有没有放下的夫妻亲情和欲的物质这个机会。我悟道，你不放弃你原有的东西，你根本就不能够得度，你只能骗自己。修炼是严肃的，只有用正念对待修炼路上出现的一切事情，出现后一定要及时向内找，真正的实修自己，去掉隐藏在深处的每一颗原有没放下的常人心。 而光表面上看，做到了没有夫妻亲情和欲的行为，原有的人心却没有放下，那不是真修，那是在骗自己。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梦见离世亲人同修之后》。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